弟兄姐妹们平安。请我们打开圣经，翻开士师记第六章。士师记第六章，我们只读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今天要讲三章的圣经，我们可能就不一下把三章全读完了。今天要讲六章、七章、八章士师记。所以呢，我们只读前面一部分，你就知道后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士师记第六章翻开以后，我们一同来读前面七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每逢播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他们安营破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畜牧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破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群乏，就呼求耶和华。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呼求耶和华。好，我们就读这几节圣经。上一次我们也在读士师记的前边几章啊，读到一个叫底波拉的一个女先知啊，带了这一个草包大将军来战胜了迦南人对他们的这个欺压，然后呢就太平了40年啊，这是上次我们讲到的。那40年以后，第六章一开始第一句话，你就知道什么事情就发生了。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给米甸人手里七年。好，这是整个一章的这样一个开头。那下边呢，我们就看到是怎么回事了。因为米甸人实际上不光光是米甸一人，他是一个民族，他可能有三个民族，米甸人、亚玛利人还有东方人。那我一直不知道这东方人是谁，希望不是中国人啊。是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他们合在一起，他们人数多得不得了，人数又那么多啊。你想想是哪个国家，不太知道啊。他们就过来这个欺负这个以色列人，结果以色列人去干什么？深挖洞广积粮。相信我就这觉得很熟悉啊，从国内来的像我这个年纪的都知道那是在干什么。深挖洞广积粮叫什么不称霸，我们当时不这么讲，我们深挖洞广积粮不怕挨打。这个不称霸的话，什么人才去挖洞才去积粮才去住宅呢？被别人欺负的时候，你不是你出去攻击别人的时候，还称什么霸呀？你挖洞藏起来你还称什么霸？在这就跟那个丈夫在床底下称霸一样。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呢，就开始因为害怕就挖洞，就想藏东西，把东西藏起来，免得被他们抢去。好，我想快的用这个把整个一个故事梗概给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一下说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啊？我们需要明白说这段，当我们去读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明白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更应该明白说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样确实上的帮助。好，这个故事很简单。米甸人来了，米甸人、东方人还有亚玛利人来了，来这个打这个以色列了。那以色列人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开始呼求耶和华啊，慈爱的神就像个父亲一样，孩子一调皮啊，一哭叫爸爸，然后就过去帮忙。然后呢，这个神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先知，这个先知叫基甸啊，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先知。我在这个好几个朋友啊，就是我们的同工。在网上他们都有一个名字叫基甸啊，在网上很厉害啊，他的名字叫基甸。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先知，在这个很有名的士师，在士师记当中是在中间啊，可以说是在士师当中算是一个比较更正面的这样一个先正面的记载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先知。其他士师，你看其他士师的时候，很多人都是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当神兴起这个基甸来的时候啊，要做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动员，进行战争，战前要动员 这个时候呢，这个基甸呢就开始跟神讨价还价，那么就有这个很著名的这个羊毛的这样一个故事啊。那这是到地下。首先呢，当基甸被神呼召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推的说这事我干不了啊，这事我干不了。记着一句话，有一句话是非常重要，我们要记着，就是第十三节啊，第六章第十三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那基甸为什么他说不行？他说啊，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跟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基甸说一句什么话？主啊，若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呢？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抛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他们知道什么？神已经离开他们了，神没有跟他们同在。所以当别人一跟他说神与你同在，他说什么？哎呀，算了吧，算了，神怎么会神要跟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会这样子吗？记住，这是他的反应，这是他当时的心态。因为这个心态，我们再看他后边所有的这些反应，都觉得都是 make sense 啊，都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坐在我们今天这座位上说，基甸你怎么那么小信呢？你的信心怎么那么小？神都跟你讲话了，你怎么还那么不相信呢？我们很容易这样去评价圣经上的人物，我们需要了解他当时所处的背景。他真的以为神已经完全不要他们了，所以他说你神，既然神已经不要我了啊，结果下来就说，那我怎么能去以色列营救这以色列的百姓呢？这是当时的这种状况啊。所以呢，神就把他呼召出来，他说，神说什么？说如果我真的不管你们了，那我今天叫你起来，兴起你来，要拯救这以色列人，难道是靠你自己的能力吗？难道这不正是我与你同在的一个象征吗？啊，所以基甸就因着这个就起来了。起来后第一件事情要去献祭，向耶和华献祭。他说，哦，现在神终于与我们同在了，要开始献祭，这是第一个我要与神相交的这样一种方式。接下来呢，他要做什么？叫拆毁这个他们祖宗所建的这个祭坛，是给这个巴利的祭坛啊，是拜偶像的祭坛。那犹太人犯所有的这些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一个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拜外面的偶像，拜偶像。所以神就让这个基甸第一个起来，就是要把那个偶像从他们中间除掉。啊，这个从头到我们看到基甸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细心的人，你可以说他是一个小心的人，至少他是做事都是谨小慎微的。他去拆这个巴黎庙的时候，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那个庙至少应该40年了啊，因为他这个米甸人欺压他们40年，说也就是40年以前他们就开始拜这些东西了，要不然神不会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边。待了那么多年，那40年差不多是一个 generation 了，一到两个 generation 了。但是那么长时间，大家就习惯这种生活方式，觉得那已经是他们的神了。你碰去把它给拆了，你想想这个，你肯定是挨一顿臭扁啊！结果果然啊，他晚上去拆，结果拆了以后，别人还是知道他了啊。结果这个别人就开始攻击他啊。他父亲这时候出来替他打了个圆场，说如果那个是巴利的庙，如果巴利真是神的话，你拆他的庙，你叫他自己去讲吧。你们跟着跟着折腾什么呀？啊，你们的神不保护你，你们神需要你保护我们啊，这算一个什么神啊？啊，结果从那儿，这是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就是那当基甸他知道说这么多年没有听到一件事，说神跟他们同在，兴起人来拯救这以色列人，那今天有人来跟我说让我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想？你说哎呀，终于日子到了。我想基甸没有到那个，他属灵层没有到那么高，他要检查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些事情太好的时候呢，你就觉得不相信了。什么事情觉得哎呀，这什么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怎么可能我这么一个小人物，神要把我让我去带让我去这个救以色列的百姓，这可能的事吗？所以我得求实啊。啊，所以你看记得是很小心的，他说神啊，一堆羊毛啊，我这个羊毛放在这儿，其他地方都是干的，你让羊毛湿了，我就知道这是你的旨意。啊，今天我们有一门课叫寻求神的旨意，是不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教你啊，你们现在也等我弄没有，现在没有羊毛，你可以用什么东西放在这儿？每天早晨起来，我今天要不要去教会？神啊，是不是你也这样做？啊，结果神果然让这个地方全都是干的，只有羊毛是湿的，而且拧出很多水出来。我说这不算，反过来啊，我现在要其他地方都是湿的，羊毛地方是干的。这个我是基甸很聪明啊。以后我就是摘了以后，你要招研究生一定要招这样的人，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严谨的做事的事情。结果神又怎么样？第二天一看，哦，其他地方都是干的啊，都是湿的，只有羊毛这是干的。他一说，哦，好了，这神真的是借着这两件事情，他说哦，原来神真的是要我去这个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好，这是前面一个动员，就是真的把一个人呼召出来了。那有了人以后，下面干什么？开始备战，要备战了。第一要有军队，你要把当地要有军队啊。那军队大概有多少人？结果当神一兴起人来的时候，人家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一旦有一个人领袖被兴起来的时候，跟随的人还真不少。三万多，至少是三万多能够起来跟他要出去打仗的。这个神说不用，人太多，三万多呢胆小怕事的回去。有意思啊，三万多中有胆小怕事跟他去打仗，我不知道为什么。结果胆小怕事回去多少呢？两万多。啊，两是还剩下一万，还剩下一万。然后这个神说还是多，为什么还是多呢？我带你们出去打仗，如果你们人用人多来得胜的话，你们会认为什么？你看我们多能干，因为我们人多，我们出去打赢了。你说不是的，所以我要让你清楚的知道，打胜仗的不是你们。打胜仗，所以你们这一万多人还要砍，还有裁军，裁成多少个？三百。所以原来的三万人裁成了三百人。如果我们一看敌人有多少的时候，你说三万人根本不是一个数，三万人根本没办法去打的。但是现在三百人，这是原来的1%。所以说就用这三百人去征战。好，这是第二个，这是军队三百人。好，装备，如果你有现代化的装备，三百人也没有问题。装备是什么？有没有刀枪？有没有战车？坦克，导弹，没这些东西是什么？瓶子里边有火把，另外是什么？号角。我想他们也应该有两只手啊，你有两件装备了，一个是你要拿着这个火把，你不能别在腰里边，你真的手拿着。号角你也得用着拿着，要不然你没办法吹。好，一个手一个，那武器从哪儿拿呀？这是装备，比如说他们没有武器，没有兵器的。好，那你再看敌人干嘛去？敌人是什么样子？好，你有了人数三百个，装备就是这个，你看打什么去啊？打狼可能可以，但是你看敌人是什么样子的人呢？上面说这些人，米甸人、这个亚玛利人、东方人加在一块，说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也就数不过来。那后边你看他们杀的人就知道了，他们互相自己互相自相残杀，他们死掉的就死了12万，他们还跑了很多。你说他们有多少人？300人，一人一个火把，一个号角，去打十几万的一个大军，你去吗？你敢去吗？不要怪基甸胆小，也不要怪基甸信心小，因为现实的问题真是残酷的。所以从这个方面看，基甸仍然是有信心的，我们不能说他仍然是有信心的，神这样呼召他，他就出去了。 但他信心有多大呢？还是小。好，下边就马上就开始进入这个打仗了。好，军队建好了，装备都好了，你也知道敌人大概是怎么样了。耶和华跟他说什么？说好，我已经把这个敌人全都交到你的手中，你带着人只管去就行了。耶和华知道他，神知道他胆小，他说如果你不相信你胆小，你再派人去打探一下是怎么回事。今天怎么办？又在显出他是个信心小或是胆小，你都可以说了啊。那我就派人去打探打探去好了。他就派人去打探了，结果听人两个人正在解梦呢，说梦见说一个什么大饼把他们帐篷压了。他就说哦，那是基甸的刀。他想起来了，哦，基甸的刀已经，神已经借着这样一个梦，在这个整个的敌营当中已经让他们都在做噩梦了。一听说基甸的刀来了，他就都吓坏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进攻的时候就说，看着把瓶打坏，火把弄出来，把这脚一边吹一边带火把啊，这个是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别人愿意看，哦，亮晶晶的，说这刀好，这刀好亮啊，都是火把。结果这些人就怎么样，自相残杀，就跑了十几万的人。一跑的话，自相践踏，自相残杀，整个就溃不成军。好，这个战争没有什么太精彩的。如果你去看一个战争画面的话，这就没有不精彩的，就几个人把一帮人给追跑了，完了结束了。战争很简单，很有效，但如果你从这个武侠这个电影拍摄这种，那不够精彩，一边倒，没有这个打仗这个高难度的打斗的场面，没有的啊，他们是自相残杀，自己跑掉了。好，这是结局了。那后来呢，有一个结局啊，我们有一个动员，有一个这个备战，然后打仗很简单，然后最后一个结局是什么？这跟我们想都一样的，胜者王侯，败者贼。那基甸既然你带我们打胜仗了，你证明带我们打胜仗了，你来统治我们好了，我们正好没有王嘛，你来统治我们好了。那基甸回答说什么？啊，你和你的孩子你就做官了啊，我们这个金领袖的儿子还是金领袖，这么一代代就下来了。基甸说不，我不统治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统治你们，耶和华自己统治你们。这是对的，他这是对的，但是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你们不是打了仗了吗？抢来那么多金银财宝吗？把那金子拿来，我们铸一个东西，做了一个以弗德。那以弗德是什么呢？还记不记得什么叫以弗德？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见过这个东西啊，讲过这个东西啊。以弗德是什么？是大祭司穿的那个袍，那个圣袍，只有谁能穿？是大祭司能穿的。结果基甸做了这个东西，那我想他不是自己穿的，因为他不是利未人，他也不是大祭司，我想他不是自己穿的。如果他自己穿的话，那就有点是你这什么意思？就是有人自己，你如果你看那个电视，不是你们看不看电视剧，就是有些大臣自己在这做黄袍了，啥意思呀？那个是那是有问题的。我想他不是自己穿的，他干什么？他把他给供起来了。所以这个圣经跟说这件事情就成了以色列的一个陷阱。以色列人后来因着这个以弗德又再次进入拜偶像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困境当中。但是这次拜的不是那种外邦的巴利，是那个迦南人他们那种非常丑陋非常邪恶的他们的神，那个神那个偶像。这次拜的是冠冕堂皇的，是神亲自吩咐所做的一个敬拜神时候穿的那样一个最圣洁的衣服，只有大祭司可以穿的以弗德。啊，我们回来再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好，这大概是那个故事梗概。那这个故事听完了以后觉得啊，这是一个战争故事，你可以把它写成个剧本形式都可以，这是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读完了以后，我们今天说你看到了什么？第一步我们先问说这个故事，当你读完以后你说这个故事它作者要跟我讲什么？因为内容很多，你的重点你 focus 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故事作者要借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的话，那么这作者要告诉我们哪一件事呢？有没有想象？有没有想到？ 那记着，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习、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习是有益的。所以圣经不是一个武侠小说，我讲的虽然像武侠小说一样，只是告诉你那是个故事梗概。但是圣经每一章每一卷它都有一个意思要告诉我们的，它不是仅仅记载一个武侠小说而已。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到这么大的三章的时候，记载这样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你 focus 在什么地方，你关注什么地方，你就从什么地方得到那个最主要的信息是什么。我们今年的这个学期的主日学有三门课，其中一门叫旧约概览，是好像是刘全在教，是不是啊？是刘全在教，报名的人不多，但是我在这我真是要去鼓励你们去修这门课，因为这门课的老师他整个写的这个过程，就是每一门课它有六个部分，前个部分可能安姐说让你们自己去读，可能吓着了，实际那个大概一个星期你十分钟就够了。后边几个部分就告诉，首先就是圣经在讲什么，把圣经给你非常简单的总结一下，接下来圣经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就讲的说圣经的作者在写作这段圣经的时候，在借这一卷书的时候，他起初的目的是什么，他希望你读者读完以后你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他会帮你解决一些什么问题，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呢，这本圣经对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讲，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是第二，这就是我们今天已经过去已经三千多年了。那么这三千多年以前，神这卷书对当时的人是有那个意思，是有那样的帮助。那今天到我们这儿又有什么样的帮助了？这些我们读经的时候，如果你不想的话，我们你叫做断章取义，经常会这样子的。最后一步才是应用，怎么去默想这些经文，怎么将这些经文应用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所以这门主日课主日学旧约概览是按照每一课都是按照这样的一个次序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读完以后会帮着你读圣经，会帮着你，就是说当你看到这样大段大段读圣经的时候，你会抓住那个重点，你会理解，你会容易了解说这段圣经对我今天有什么帮助。否则你说圣经天书好像永远在那儿，我生活永远在这儿，你两边用不到一块儿。所以今天我们看这纪念说，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从纪念这学什么呢？我们人往往容易关注到人的身上，看看纪念，哦，纪念到底他到底是有信心呢还是没信心呢？他最后这个拜了以弗得了，那他在得救还是没得救啊？我们的问题可能都在这儿了。他为什么他弄这羊毛一会儿湿一会儿干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学这些东西呢？那这些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呢？那其实那三百人是用手捧着喝水，那有什么属灵意义呢？我今天是不是也喝水也要那么喝呀？如果我们把眼睛关注到这些地方的时候，我们就 lost the whole picture， 我们就可能整个把一个整个神要借着这段圣经要给我们讲的一件事情可能把它忽视掉了，因为我们太注意细节而没有注意那个整的神借着整个一个故事或整段整个一卷圣经要表达的意思。我们今天星期五的学习也是在学习上面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我知道我们大家都很关注下面的故事，但是我特别请你们要注意那个上面的故事。下面的故事是在解释上面的故事。下面的故事只不过是一个具体的在那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它所表达的是上面那个永远不变的故事到那个在这个历史阶段所表达的一个方式。如果你不明白上边那个故事，这些下边的故事马上就会让你 lost 掉。好，我们首但是我们必须看明，先看明下面的故事，先看基甸。基甸这样一个人，他在做什么？我们看到他是第一，他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行，我们今天一样，今天我们服侍神的时候，神当我们呼召我们弟兄姐妹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第一个都是推呀，不行，我好像我不够这样一个资格，这是好事情，明白你自己不够，这是对的，这种态度是对的。我们在神面前服侍，我们真的是如果说资格的话，没有一个够的。但是神的恩典，那神的恩典他要兴起你做来的时候，下边看的就是说你要清楚做事的不是你。 当你知道做事不是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我的不够，第二个你说我再不够的话，那就该挨耳光了。所以说我做事不是你做，是我做，但是要透过你来做，明白这件事吗？今天基甸他说我不行啊，说我怎哪有能力去救以色列人呢？神说什么？我难道叫你，难道是你自己的能力吗？不是我在呼召你在做这件事情吗？今天有没有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去做一件事，今天我们在教会服侍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承认我们自己是不够格的，承认我们是什么都做不好的，但是神就要透过我们的手把事情做成。你知道是神在做事的时候，你又唯一能做的就是靠信心来仰望他。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基甸他是有这种品格的，他是这是好的品格。第二，他的求实啊，因为在那个荒的，因为那时候神并不怎么讲话的，你突然来了一句话，他当时对待他是很 shock 的啊，他是谨小慎入，是求证。这点说你可以说他信心小，但是我并不完全认为用信心小啊来这样给他下这样一个结论，因为他就要求证神真的是不是呼召我了。神是不是真的让我在这，还是我鲁鲁莽莽自己脑子一热我就想做这件事情去了。当他求证完了以后，我相信他是有信心的，因为他敢带着300人去打10几万人的军队。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再跟你说你也不敢去的。虽然他每一步都是谨小慎微的去做的，但他毕竟仍然去做了。今天这是对我们俩是个榜样。不是说我一开始说不行，后来做了几件事情觉得我觉得还挺不错，我就可以就可以自己随便去怎么做了。不是这个样子的。每一步都非常谨慎的寻求是不是神这样的旨意，神是不是这样做了。尽管神已经跟我们说了，但是我们仍然是要在神面前非常非常谨慎的。那么当然他的小信我们也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他的信心仍然是不够，他仍然没有像这个像亚伯拉罕像摩西那样说谁说什么他就完全就相信了，因为他毕竟跟随神时间没有那么长。神是把他临时招出来带着这件事实去完成一件使命而已所以要明白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背景。好，第一我们看到说是看到基甸这个人，那后来呢他做了一个以弗德，他做了一个以弗德，我们就说他是一个腐败了，他自己是想当领袖了。同样如果我们看着上下文的话，好像我看不出他做以弗德是要他自己穿，他自己想当大祭司，我没有看到他有这样一个意思，也许他有，是我没有看出来。至少他回来的话，你可以说他说是这是表里不一，他一边说我不治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治理你们，唯有耶和华治理你们，那你们给我做以弗德，我来当大祭司。我没有感觉到这是里外不一样的东西，而是说他真的是希望神来治理他们。但是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怎么治理你们呢？他可以他给做了一个以弗德，好像当这个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就表示神在与你们同在，有点类似于像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摩西在山上去跟神面前领受律法的时候，那些亚伦带着下边就开始做金牛犊，说看呐，这个就是领你们出以色列的神，他的动机是好的，他是想做好事来的，所以这就是士师记的那个最最根本的一个教训。因为下一个星期我一看到已经到了下边一卷书去了，到撒母耳记了，还是已经不再是士师记了，所以我想今天就借这个机会，我把士师记稍微给你总结一下，让你看到说这一卷书到底在教导什么。我们看到了基甸神使用他做了很人做不成的事情，但是最后他又陷入了这样，又把以色列带入另外一个陷阱，他没有是一个辉煌的这样一个就一直很好很完美的任务，一好像是完全无瑕疵的，不是这样子，没有一个士师在这个士师记当中是完全没有瑕疵的，参孙就更差了。如果你看参孙的时候，他虽然力大无比，神当神的灵附在他的时候，他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从士师记的口气上来看，士师记对参孙的评价不是很正面的， 但是你别忘了，在新约的这个希伯来书，在那些信心的伟人当中有参孙，先不要小看他啊，是信心的。为什么？但是为什么在信心的伟人当中，新约给他有这么高的评价？他和亚伯拉罕等这些信心伟人同列，可是在士师记当中我们看到的，他是这样一个，你们不是一个很辉煌的人物，这么记载下来呢？我们就要明白整个士师记的写作背景是什么。那这个作者要借着这士师记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好，我们看到了，借着我们看这些一个个人物，我们需要像我们就要看上面的事情了，我们就看上面那个故事，因为这是下边看不见的，下边只是看到一个个的人。那我们看上面，上面是什么故事？我们要记得整本旧约从出埃及记开始啊，一直到马拉基书旧约，都在做一件事情，都在展开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那个约，亚伯拉罕之约，都是对神对亚伯拉罕之约的一个展开。一直到马拉基书的时候，那个约仍然没有全部的展开。什么是全部展开了？基督再来的时候，等基督来的时候，这本就那么旧约都是在展开神跟亚伯拉罕立约，这样一个约都在不断的展开。我们就想到那个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啊，那个约到底有些什么内容？最三个最，那是个什么约？关于国度的约。Kingdom of God， 这是关于一个国度的。那神在这个约中基本上有几项内容，是几项核心内容是在跟亚伯拉罕约里面的。第一个是什么？人。亚伯拉罕一孤老头说，你要有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地上沙那么多，你有众多的后裔，因为一个国度和国家得有人呐，你不能是光杆国王，对不对？国家有人。好，神跟亚伯拉罕关于人的应许在什么地方应验了？部分兑现了，不是全部的。神说亚伯拉罕你要做多国的父，至少什么？亚伯拉罕一个从一个光棍老头变成一个一国的父的时候，是那叫部分的应验。那这部分应验在什么时候就应验了？出埃及记最早的一卷书，当神把这些埃及这些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几百万的埃及人就成了一个国家，你的后裔就这个就叫 partial fulfillment。部分的应验了，那将来的应验要等到新天新地，要等到我们这些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个应许是什么？地土。回想点，地土。这个地土什么时候趴手就部分的应验了？就前一卷书，对不对？士师记的前一卷书叫约书亚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的时候，把那么大块地占下来了，那块地就是神应许给他们的。地图给应验了。第三个应许是什么？ King， 一个君王应该有 King。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从这个大的图画去读的时候，我们就说那神到底要不要以色列人有王啊？后边下边就都撒母耳记上下了，神到底要不要？好像神不想让以色列人有王了，怎么后来又有王了呢？所以你要看神起初的旨意是什么，要有王的，要有王的。但是这个王不是一般的人们想象的那种王，什么样的王这是一个问题了，是一个按照神的旨意将神的这个约不断的教导不断的带领他们，是这样一个王，是以神为最高的君王来治理百姓的这样一个王，他们需要这样一个王。所以士师记在讲什么？士师记最后一句话是对这本书的总结啊，我忘了，可能讲了士师记的背景。士师记的写作时间大概是扫罗王已经被神这个废弃，大卫王还没有登基的这段时间，这是他们之间正在征战的这段时间。啊，作者具体作者是不详，有人说是撒母耳，有人说是其他人。啊，意思就是说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边，这士师记非常清楚的一个 message 就带出来了，就是最后一句话。用了这么多的事实，一个反复在做，这就一次在这个作恶悔改呼求拯救，一直这么循环了好几百年，最后士师记最后一句话是什么？那是以色列当中 没有王，中文是翻成个人任意而行，中文这句话翻译的不够准确，英文翻译成什么？说那个说 everyone did what is fit in their eyes， 哦、oh, ，what they saw fit。那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人们就是按着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而行。那时候没有王，个人按着自己眼中看为正的而行。那这是那个原来的意思。中文翻译的意思到了，你自己看着眼为正，那你就任意了嘛？你想着你认为什么好就怎么行了。但是英文把它翻译成什么？个人按着自己眼中为正的去行，是和什么对应的？以整个诗集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以色列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这样一个对比了，一方面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按照自己眼中看着为正的去行，所行出来的是什么？是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这是最大的问题。今天问题同样存在，为什么？当一个人去犯罪，他知道他是犯罪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得罪神了，他会悔改，到真的犯罪神了，像大卫一样啊。大卫，我们上个星期我在查大卫，大卫犯罪了，他真的是犯罪了。约拿这个拿单过去指他，虽然他是王，他仍承认我真做错了，我犯罪了，悔改。但是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是做了对的事情了，你说你做错了，谁说我错了？我做的是对的。今天问题就出在这儿了。事实的问题出在这里面，他们认为自己做的是以弗德啊，基点做了个以弗德，他认为做的是对的，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做错了，他认为我这么做是对百姓有益处的，好的，但是他们做的是在神眼中看为恶的。新约里边也有同样的事情，记不记得彼得大弟子啊？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第一个宣告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地上第一声对弥赛亚的一个正确的宣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声宣告，因为这个才有教会。这个转身就说什么？说从此耶稣说好，耶稣说既然你认得我是弥赛亚了，耶稣马上就从此告诉以前都没有过，从这开始耶稣才说这个弥赛亚来呢，不是来做君王的，不是来这个让带着你们去当大臣的，而是要受苦的，要交给长老，要交给祭司，要交给文士啊，然后要受苦，最后要受死，第三天复活。彼得说什么？记着的哦，主啊，这件事情千万不可。耶稣说啥？撒旦，退到后边去吧。当彼得说主啊，这件事不可，他是怎么想的？他是出于恶意吗？他认为这是对的。主啊，我在保护你啊，我在劝你啊，我认为这件事这么做才是对的呀。但是他在干什么？他在替撒旦在讲话。这就是士师记那个最最关键的问题，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做对的事情，实际上是在做神眼中为恶的事情。原因在什么地方？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去教导他们去遵守神所立的约。当神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在申命记专门给他们清清楚楚的立了十诫，立了各种各样的这个约，就是你们作为一个国家，那相当是一个国家的，是一个这个宪法，说你们要好好，只要你们遵守这个约，你们在这个地上就能够长寿，我就与你们同在，这叫 covenant， 叫约啊，只要你们遵守这个约就可以这样做。以色列没有当回事儿，也没人提醒他们，没有人教导他们，结果他们就一次一次一次就这么沦落了。一开始以为自己还做得不错，后来发现好像不对了，怎么开始越来越开始受苦了呢？受不了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求神了。哦，原来我们做错了，神，那你来帮助我们。好，神才帮助我们。结果你看这个循环了没？国中太平。80年国中太平，40年为什么要40年？一到两个 generation， 他们没有能够教导下去。好，我们今天做错了， 然后呢做错了以后，神来还我们，向神悔改，神拯救我们了。孩子们呢，你们千万不要再做了，千万不要再错了，没有这种教导。所以40年以后孩子们起来了，他们忘了他们父母做的事情，他们忘了他们父母吃的苦，他们重新又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人们认为眼中为正的，非常危险的。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时代？今天我们生活在什么一个什么时代？当你讲同性恋的时候，你看孩子们什么反应？他们不认为那是太坏的事情了。为什么会这样子的？我们的思想是我们被我们环境所塑造的。任何一代人，你的思想是受你的环境所影响的。如果我们的思想受我们环境影左右我们的标准，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就认为那是正的事情，在神眼中那是恶的。这是四世纪的那个中心 message。 所以以色列人需要一个王，需要一个王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来守着神的约，让他们一能够一代一代的把神的约守下去，所以他们能够才能得到神的祝福。好，这是当时的以色列，当以色列当他们读到这件事，他们应该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神就兴起了一个大卫王。他说这才是神要给你们预备的王啊！他说要王的，要王的不错，以色列人一开始哭着喊着也要王，但撒母说这你们要王的动机是错的，王是要给你们，但是你们要王动机，他们叫什么王？他们说我们要王像外邦人一样来管理我们。他再说好，你看每一个邦都有一个王，那我们也要一个王跟他们一样。说那我神说这个王我们要给不是这样一个王，如果你要这样一个王的话，你会跟他们一样惨。结果神果然说你们这样要好，我给你们试试。我觉得神有的时候真是很幽默，他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好，他也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当你不听的时候啊，当你 ignore 神教导的时候，神把说好你自己试试吧，当你吃够了苦头你就知道了。还拿彼得当一个例子好了，彼得自己以为自己是当这个基督上这个十字架被卖的时候，彼得认为已经可以头上可以画圈了啊，他可以认为他在自己的这些门徒当中，他可能认为自己是最坚强的。当耶稣跟他说什么，说我今天晚上啊你们就要跌倒，彼得第一站起来说什么？你们都可以掉，我绝对不会，我就给你死，我也不会这个背弃你。他是在说谎吗？不是的，他真有这样一个心，他真的有这样一个心智跟耶稣去同死，他不怕的。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我们的本性是软弱的，离了基督我们那个本性你撑不了多久的。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可以拿刀砍，耶稣他只有他一人敢拿刀去拒捕，那是相当相当危险，但是他不怕。为什么？他知道耶稣在旁边，这叫什么叫做狗仗人势，你知道吗？就这样子，因为他知道耶稣在我旁边了，我不怕。最后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傻眼了。当耶稣被抓了以后，他跟到那个院子里去，他那个勇气哪去了呢？几个使女问他，你看他表现那个样子，你就知道。所以当人没有基督的时候，你那个底气就没了。彼得摔得最惨。在我们神学院里边有些学生在考试作弊，然后我们的助教非常认真，提出来以后马上这些人就告诉说你作弊了，因为我们这个查得非常非常细，他一看就知道你是在作弊，你是在抄来的，你是粘贴过来的，他会把你的作业，你的考试跟你的作业跟讲义他会对的，一发现这大段的一样的话，你是不是粘贴来的啊？这我们这些学生都是蛮好，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这么严格的考试，他们就承认，他说是有的时候是因为我这个打字太慢就抄来，他说我也不知道这是国内已经没有这概念了，知道吗？他不知道这个你考试粘贴课程粘贴作业是作弊的。他说作业也是我做的呀，我只是把他考试把他移过来了。但是我们当我们的老师跟解释说这是作弊，这是得罪神，我们是来读神学的，将来你们是来牧养教会的，如果你们这种话去牧养的话，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那些同学非常非常好，他们就忏悔，他们就祷告，他们就认罪。有的到一个地步他自己起不来，他觉得他再不敢出来分享了，因为他觉得他做了得对不起人的事情了。 当我们有一些分享的时候，他觉得是不是又是对我来的？说我那是已经一年以前的事情了，怎么现在还是抓着我不放？因为他就觉得好像就是只要一提到说你要作弊的，因为作弊的很多，不是很多，就是有每年都有新生来了，都新生都有作弊，但是老生就都没有了啊。每年新生都有会那么一两个作弊的，但是那些老生经过他经过这个被抓住以后被这个回稿，他那个分是都是给零分了那门课。他就心有余悸的说，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说好像我做了一次弊，他每年怎么都到这时候都提出来一次，因为我们不提名的，我们只是提醒这件事情。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彼得哭了，基本就在讲这件事情。越是你认为你最刚强的人，你摔得就越惨。彼得认为自己是最刚强的，他摔得最惨，他跌倒在聚光灯下边，人人都知道说彼得你做错了，你好惨。其他的门徒呢跑掉了，其他们都跌倒了。我说彼得是跌倒在聚光灯下边了，其他都跌倒在暗处了。今天我们当中有得罪犯罪得罪神的，被人看见了，被人发现了，你是跌倒在聚光灯下边，你认罪悔改，像彼得一样。有些人犯罪作弊没有被看见，你只是跌倒在暗处而已。如果你不悔改，后果是一样的。所以事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能够刚强的，我们需要一个王。好，今天这段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同样是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记着神的话，以神的话作为我们的标准，不以我们的思想，不以我们的感觉，更不要以这个社会的标准为标准，认为这个是好那个是不好的。你的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当你说你看着这个东西，你看着这些是对的时候，你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我第一个要 challenge 的。无论是在福音带领福音班的时候，还是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弟兄姐妹在探讨生活上的时候，我就问你的标准是什么？当你说你这样做对，那样做不对的时候，你标准在哪儿？这是第一个。如果你是个人，你自己以为自己是标准的话，记着事实就这句话啊，第一个标准。第二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可靠着我们自己。今天我们也一样，无论你是做教会领袖的，你是我们弟兄姐妹，你是还是没有信主的，靠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成就任何事情，我们唯有靠着神的恩典，唯有靠着神的恩典。事实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记着，我们今天看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旧约的人物当成我们效法的榜样。一方面是好的，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好的品质出来。他们是见证人，他们是神恩典的见证人，他们是神带领这些人进入一个完成整个救赎历史的见证人。圣经一直把这些人物当成见证人，这就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讲的。我们有许多这样的信心人作为见证人，但是他们不是你的榜样，记着，你不要去效法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失败的。你要效法他们，你要效法他们失败吗？你说啊，那我就要效法，我效法他们，但我不要失败，那必须你比他们要强。Do you believe that? 我们唯一要效法的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做王，他是那个王。他从来没有失败，这是我们要效法的，效法他的顺服。耶稣基督自己是本身是神的人，但他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我们今天效法的是耶稣基督的顺服，顺服在神的旨意下边，顺服在神的权柄下边，顺服在神的话语下边。今天我们今天的问题不是说我们不明白神的话，教会在教，我们家主而且都在教，不是，而是我们没有往耳朵里听。但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大永远大祭司在天上一直在我们祷告，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平安，我们没有那些米甸人那些迦南人来欺压我们，否则我们今天生活已经早就一塌糊涂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大祭司一直在为我们祷告，但是我们不能继续活在罪中，我们不能继续活在罪中啊。第三个，教导我们的孩子，教导我们的孩子们持守圣经， 作为一切判断的准则和标准。我们的环境在变，一天比一天恶劣，我们的环境如果以环境做标准的话，我们很快就会 lost 掉。奥巴马为了当选总统，为了拉选票，告诉他可以支持同性恋，为什么呢？因为他听说同支持同性恋的人多了，他要拉的是那笔选票，他并不一定是他要真正表达他自己的想法。这些人如果只是为了这些环境而改变自己这个准则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敢肯定，他当不当选总统我不知道，他一定是不蒙神的祝福。这个国家当你领袖不蒙神祝福的时候，你国家就出问题，这就是你我就要跟着造谣。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些人要祷告，跟为什么这是跟你有关系啊。最后一个我们有时间讲了，就是关于偶像的问题啊，这是关于偶像的问题。这是整个士师记的一个关键，是当人按照自己经往而行的时候，是谁在做主？是你心中那个偶像在做主，不是你的，你以为是在做主，不是的，是你的那个偶像在做主。那Stephen Chowder 在有一份资料，你们自己建议，你们自己去读，叫 True Speciality。True Speciality， 我不知道那个中文应该翻译成这个属灵的真谛啊，或者叫这么翻译吧。啊，那本是非常好的一篇文章，建议你们自己去看。什么叫做偶像？看看我们自己心中都有什么样的偶像。好，盼望说这样一个一卷书，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透过基点这样一个人，我们透过整个士师记这样一个故事，用到我们今天当中去，顺服神的权柄，顺服神自己的旨意，谦卑我们自己，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事，是神在透过我们要做事，但是我们要做顺服去做。第二，教导我们的孩子，一代一代教导下去，不要让我们这一代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让我们的孩子就丢失了，这对你和我都不是一件好事情。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段历史，这段在罪恶，在呼求，在拯救，在又在犯罪的这样一段不断重复的这样历史当中，主，你将你的旨意能够告诉我们，那是让我们当中有一个王，那最终的王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他已经胜过了罪恶，他今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也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自以为是的时候，主，你没有像旧约那样再来惩罚我们，因为主耶稣基督承担了我们一切的不义和我们的罪，他今天仍然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求主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的人，让我们顺服主你自己的旨意，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话，让我们按照主你自己的标准为标准，无论是在行事，在为人，在做出各样的判断，在做出各样选择的时候，主，我们就谢谢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行在主你自己的恩典当中，行在主你的祝福当中。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